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我也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的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事工。除了主日敬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和服饰。即使是在线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你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道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呢，名叫迈克尔·乔丹。有时候翻译成迈克乔丹，有时候翻译成迈克尔乔丹。乔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是跨时代的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这个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职业篮球协会，就是 NBA 官方网站上在介绍乔丹的时候说的。今年正好是他退役20年，这20年里，他一直被科比、LeBron 这样的球星追赶，但从来没有被超越。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人是乔丹在篮球场上曾经一直想超越的人，那就是他的哥哥拉里·乔丹。拉里比迈克大1岁，他们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里面，父亲从小就教他们两件事：读圣经和打篮球。篮球是他们物质世界的中心，圣经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中心。圣经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在篮球场上付出比别人多许多倍的努力，有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活出神的祝福，你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而神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力量，让你能够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在乔丹的自传《为了对篮球的爱》中，他说："我的信仰一直是我成功的关键，信仰给了我力量，让我在压力之下可以聚焦于我的目标。"小时候，他这个目标就是要超过他的哥哥。他努力学习哥哥的技术动作，然后再研究怎么破解这些动作。兄弟两个人彼此相长，让他们在篮球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升到高中2年级的时候，迈克想要加入他们高中的篮球队。他哥哥在1年前已经被这个球队选上了，但是这次篮球队却没有要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觉得乔丹太矮了。当时的乔丹只有1米80，在普通人中这已经不算矮了，但是在美国高中联赛里面，这样的身高还不够资格，进不了高中联赛就不会被星探发现，就没有机会进大学联赛，进不了大学联赛就没有机会进 NBA。眼看着这位跨时代的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的篮球生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要结束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身边有没有同样的人，有同样的经历？每年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有很多的年轻学子在高考的考场上，看着自己的梦破碎。想想这些高考的学子，你就能理解乔丹的伤心和绝望。但是他没有时间浪费，因为神在他生命里的工作没有完，他还有第二次机会。乔丹后来回忆说："说我的父亲和我的信仰一直是我生命的支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帮我站起来。在乔丹最迷茫的时候，是他的爸爸带着他每天祷告，每天练球，每天告诉他不要气馁，神会在你的生命里做奇妙的工，你的梦想一定可以实现。那个暑假是乔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那个暑假当中，他练就了压力越大，努力越大的个性。后来，著名的篮球评论员史蒂芬 ·A· 史密斯这样评价乔丹，他说：“乔丹是他见过的唯一的 NBA 球员，能够把自己进入 NBA 的时候的弱项，在离开 NBA 的时候变成自己的强项。”这个夏天是乔丹信心成熟的季节，也是神迹翻转生命的季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长高了足足10公分，奇迹吧？暑假结束之后，他顺利地进入了校篮球队。后面的事儿大家都能猜到了，在校队，他终于超越了哥哥，成为了第一得分手，还被选入了美国高中篮球全明星队。在全明星比赛中，乔丹勇夺30分，成为了樱木地板上最闪耀的新星。高中毕业之后，全国最好的大学都征召乔丹，他爸爸让他选择了家乡的北卡罗来纳大学。1982年。在总决赛中，他在哨声将要吹响的一刹那投进了制胜的一球。 为北卡罗来纳夺得了大学联赛冠军。1984年，他参加了奥运会，当时的奥运会不让 NBA 选手参加，所以乔丹是和11个跟他一样的大学生组队，打败了由职业选手组成的苏联队，勇夺奥运金牌。也是在那一年，乔丹入选了芝加哥公牛队，很快就成为了公牛队的顶梁柱。他带领芝加哥公牛队6次获得 NBA 总冠军，他个人5次获得 NBA 常规赛季最有价值球员，6次获得 NBA 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在2016年，他还被奥巴马总统授予了总统自由勋章。1993年，就在乔丹3次蝉联 NBA 冠军之后，他的爸爸死于非命，这对他的感情和信仰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他不理解神为什么允许他的爸爸在他成功的巅峰就这样死去，所以乔丹离开了 NBA，停赛了2年，直到神给了他力量和启示，让他心里得到了平安。他接受了基督教邮报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说：“他说我一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我的神一直与我同在，他帮助我在压力下保持平静，在困难中找回方向。”1995年，他回到了 NBA，再一次带领芝加哥公牛队赢得了3连冠，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跨时代的篮坛第一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是乔丹的生命，也不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不是神给我们的承诺，但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要你跟随神，你就能战胜所有的风浪。活出神最美好的祝福。如果你回看你的生命，你会看到你生命中的那些坎坷，其实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就拿乔丹因为身高没有入选校队这件事来说，在功成名就之后，乔丹回首往事，他说："因为他小时候一直个子不高，所以他就得比别人跳得高。他练就了很好的弹跳力和空中停留能力。"等到他个子一下子长高了，他突然发现自己无敌了。他个子矮的时候练就的基本功，帮助他成为了后来的空中飞人。并不是每件事情我们都能解释，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神知道。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乔丹的父亲突然离世，但是我们知道神安慰了乔丹，让他回转向了神。我们相信神有神的计划，而神的计划一定是最美好。神一直与乔丹同在，而乔丹也在生活中活出了神的荣耀。1992年，当时有一个新型的运动饮料品牌叫 Gatorade，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成什么，但是这个饮料可能很多人都见过。Gatorade 请乔丹拍了一个广告系列，叫做像麦克一样，Be Like Mike。这个广告风靡了全球，让 Gatorade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国际知名品牌。而乔丹也利用这个机会和这个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宣传他的信仰和他喜爱的篮球。他告诉小伙伴们："我并不完美，但是我努力按照我的信仰生活。我相信，如果我们都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可以把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乔丹的例子想告诉大家的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是一种祝福，从小得到神的照顾是一种祝福，也就是说，能够做我们的儿女，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祝福。不过，要想让这种祝福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产生最大的果效，我们就要像乔丹的爸爸一样，做我们该做的事。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一个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如果父母从小带着他读经、祷告、敬拜，他长大了之后仍然信主的比例高达93%。但是如果父母没有把信仰带到这个孩子的生活里面，超过2/3的孩子在上大学之后，会像我们上周讲的 J.K. 罗琳一样离开主，尽管他们中大部分还会回来，但这仍然会成为他们生命轨迹中的一段弯路。所以，00后长大了不去教会，是因为在他们小的时候，70后和80后没有教好他们。如果你改变你的孩子看到的和听到的， 你可以改变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文章还说，如果父母重视孩子的信仰教育，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跟同龄人相比，会有更高的学历、更好的工作和更幸福的婚姻。这篇文章刊登在美国的一个叫《Federalist》的杂志上，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但它背后的道理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特殊的环境，教会生活在国内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但我们作为父母，仍然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信仰真正影响一个孩子的地方，其实不应该是在教堂里。耶稣从来没有见过教堂，早期的教会也没有像样的教堂，他们就在露天或者家里聚会。信仰不能被关在四面墙里，信仰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应该是你的家里。如果孩子看到你在家里敬拜神，遇到麻烦的时候祷告。把他送到学校之前，祈求神赐给他美好的一天。这些小事儿会让价值观在他们心里扎根。教会是你的教练，教会的课程是你的辅导课，但是实践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你要把基督从教堂里搬出来，放到你的生活里、你的房子里、你的车里、你的手机里、你的朋友圈里。我们要减少主日和工作日之间的差别。我们需要的不是去一间物理的教堂，而是跟神发生有意义的邂逅，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建立关系是从我们怎么看待神开始。我们要把神邀请进我们的家，就不能把神看成是一个道德警察。你不会把警察带回去，让警察跟你一起吃、一起住、跟你一起过日子。我们需要把神看成是我们的家庭成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称神为天父或者阿爸父。耶稣让我们专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宗教仪式。线下教会活动确实越来越难，但我们追求的是与神的关系，而不是跟一个地方的关系。从外表看，我们生活在一个灯火摇曳的时代，不光是教会越来越少。订单也越来越少，工作也越来越少，挣的也越来越少。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的果效不是被削弱了，而是以新的形式深入到我们的心里和灵里了。福音的祝福不是减弱了，而是越来越被这个世界需要。即使是在摇曳的光下，神依然看顾他的孩子，依然祝福他的孩子。神的祝福不会被经济形势所限制。只会被我们跟他的关系限制。神的祝福不是在 GDP 的增长里，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祷告里，在我们每天的感恩里，在圣餐里，在团契里，在经文里，在我们对他的美善的等候里，在我们对他的恩典的领受里，在我们对他的大能和神迹的信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眼睛看到的和神计划要发生的，经常很不一样。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也发生在一个变迁的时代，一个看起来风雨飘摇、灯火摇曳的时代。但就在这个每个人都以为世界在偏离神的方向的时候，神却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人走进了历史上最繁荣强大的时代，走进了以色列人信仰的巅峰。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小孩子听到神的呼召开始的。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一起朗读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们的心扉，让圣灵借着圣经，在这一刻触摸你们的心。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在撒母耳记的第三章1到4节，我用的是当代译本，小撒母耳。跟着以利侍奉耶和华。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象也不多。一天晚上，老眼昏花的以利正睡在自己的房里，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殿内，即安放上帝约柜的地方。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答道：“我在这里。”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就是在摇曳的光中，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在钦定本里面翻译成在神的灯熄灭之前，神呼召了撒母耳，在摇曳的光中。你知道，当蜡烛快要烧完的时候，火光会一抖一抖。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灵用来抓住我的不是撒母耳，也不是以利，而是这摇曳的灯光。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站在你的面前，因为没有另外一个神可以让人站在他的面前。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你没有别的神。我们今天怀着谦卑的心站在你的面前，不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敬拜你，感谢你，承认我们全然的站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的双脚踩在你的慈爱里，而这慈爱保护着我们，让世界不能吞噬我们，让世界的潮流不能席卷我们。神呐，你把我们分别为圣，你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分别为圣，你给我们分别为圣的祝福。分别为圣的富足。今天，我在弟兄姐妹们面前分享你的话语的光，求你让这光有力的、深刻的、多多的照进他们的心里，不是为了让他们认同我，而是为了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你。我感谢你，因为地狱在你的面前颤抖，疾病从你面前逃离，就连疲乏也离开我们的身体，贫穷、压力和忧虑忽扇着翅膀飞出这个房间。我相信今天你会给饥渴的心数天的粮。你不用喂养不想吃的人，但请你赐粮给饥渴的心。我们把这时间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跟我说阿门。
阿
门，
门，
阿门，
阿
门，阿
门，
阿
门，阿
门，
门，
是赞美主，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圣经经常讲的一个话题，就是神的旨意。关于神的旨意，有很多的讲道，很多的诗歌，我自己也讲过。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失误，不是一个错误，你是被神特意创造的，你是神想出来的。你是神用话语说出来的，你那个精子比其他精子游得都快，是因为你还没生下来之前就已经被拣选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有时候你还会以为你的生活是取决于你自己呢？神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你第一次读圣经之前，在你上学之前，在你整理好你的生活之前，在你受洗之前，在你知道神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你。你出生的环境也许不是最理想，但环境没有办法影响拣选。事实上，神经常拣选那些看起来最不合适的人，去做最了不起的事。最近我遇到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在跟随神？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我是不是在响应神的呼召？我是不是找到了正确的工作？是不是买了正确的房子？是不是找到了正确的配偶？我们对神的旨意有各种迷惑和猜测。如果这也是你心里经常念叨的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过去的选择后悔，因为神的计划里包括了你的过去。神不会因为你买了街对面小区的房子就不再祝福你，你的过去不会改变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让我来打个比方，有多少人现在开车离不开导航系统了呢？但是导航系统有个问题，有时候我觉得他话太多，因为这段路我已经很熟悉了；有时候我又觉得他说的不够多，因为我到了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地方让我心慌。我希望它能增加一个功能，就是告诉我，我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导航系统设计的原则是，只要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它就不会出声，它不会一直告诉你，你没走错，你没走错，你没走错。而万一你走错了路，它也不是告诉你走错了，它会给你规划一条新路，你还是可以到达目的地。神工作的原理 也是类似的。如果我们试着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神对你生命的旨意，甚至都不是从你身上才开始。神是一个战略家，他真的在下一盘大棋。地球上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原子，都是他的棋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不是从你出生那一刻才开始，也不是从你决志祷告那天开始，而是世世代代这么传下来。在神呼召你之前，他早就已经为你搭好了舞台。如果你知道撒母耳的故事，你可能知道撒母耳的妈妈是哈拿。哈拿的子宫贫瘠，原文就是这么说的，说她子宫贫瘠。而我们知道，圣经里一旦提到子宫贫瘠，就说明什么？说明神迹就要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孩子要成为祝福，赐给这个母亲了。土地贫瘠带来饥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说明态度跟高度有一定的关系。神说：“我不会硬塞给你，但只要你想要，就能得到。”哈拿的子宫贫瘠，但是她非常想要一个孩子。为了保证她有足够的动力，神还特意让比尼拿去招惹她，让她看到蒙福是什么样子。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看不到蒙福是什么样子的，你可能会满足于过得还行。拉里·乔丹没有进 NBA。他参加了美国甲级篮球联赛，这对很多人来说也已经混得不错了。但如果迈克尔·乔丹也这么想，世界就少了一位永远无法超越的天才。神创造了一个对萨马尔的妈妈哈拿来说不是那么舒服的环境，好推动哈拿来到神的面前。神知道怎么推动你。我强调这一点的目的是想告诉你。神不是头等舱工作的空姐，他服侍你的目的不完全是提升你的舒适度。神创造了舒适感，圣灵是你的安慰者，所以神关心你的舒适，但神有时候也会让你没那么舒适，这也是他工具箱里的工具，他会选择合适的工具去推动你成为他想让你成为的人，他迟早会把你带领到他给你设计的目的地，如果舒适不能让你去，他会让你不舒适。我觉得现在的导航系统就太在乎我们的舒适，我经常因为这个错过下高速的出口。一个好的导航不应该只提醒你转弯，还应该提前让你并到转弯线上。在高速出口前，我希望他能告诉我，进入右车道，进入右车道。快点进入右车道！你怎么还不进入右车道呢？那种急迫的感觉，好像他要从手机里跳出来，扭我的方向盘一样。神说：“我宁可让你感觉不舒服，也不会让你错过转弯。”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按照他的什么？按照他的旨意。”被怎么样？被呼召，这说明旨意和呼召有直接的关系。让我来举个例子，我5、6岁的时候，外公就教我背《史记》；我10几岁的时候，我爸爸买了一本《唐诗赏析词典》，里面有几千首唐诗，我非常感兴趣，一首一首的要把里面的唐诗都背下来。我还背过《论语》《大学》等等45经。但是上了初中之后，我离开了家。我生活的环境里没有这些书了，最后我学了计算机。今天我除了《黄帝本纪》开头那几句，一句《史记》都不记得，唐诗也都还给那本词典。但是我还记得很多的经文，记得很多我之前写过的讲道。这是因为神在我年轻的时候告诉我要转弯，要转弯，赶紧进入右车道，快点进入右车道。如果我没有转弯，我今天可能在某个大学里教古文，但我现在在为你们讲道，因为我是被神按照他的旨意呼召的。神说：“我知道你喜欢中国古典文化，但那不是我要呼召你去做的。我预先定下让你去做别的事儿。”他会拽着你转弯，他会跟你摔跤让你顺服， 会赶走你的不安全感，让你按照他的旨意转到他给你指定的车道上。他会给胆怯的人勇气，给祷告的人力量，能让你及时的转弯。下一节经文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预先就知道你，他早就知道你的一切，是不是很神奇？你可以让你的妈妈惊讶，你可以让你的老师惊讶，你甚至可以让你自己惊讶，但是你没办法让预先知道你的神惊讶。他在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神说，我早就知道你的一切想法，在他们还没有进入你的脑子之前，我就已经看见他们。神不但预先知道，他还预先定下，他已经预先为你搭好了舞台。他在还没有我的时候就预先知道我，就预先定下了我的归宿。我不记得神预先知道我，也不记得他预先定下我的归宿，因为当时还没有我。希伯来书说，立位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交纳了十一奉献给麦基洗德。这说明在我交纳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不只是在祝福我自己，我还在祝福我的精子，祝福我还没有出生的后代。在他们还没有在母腹中成型之前，神已经通过他们的爸爸祝福了他们。你说，坏了，我爸爸信偶像，没有关系。神可以使用下水道里的老鼠来祝福人，神可以使用一个叫喇合的妓女，可以使用一只驴子来成就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王炸，大过你生命中的一切问题，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有时候不舒服，你想要泥成为陶器，你就必须去揉它捏它。有时候我们以为是魔鬼在攻击我们，其实只是陶匠在揉陶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神预先知道我，神预先定下我的归宿的时候，我还不存在，但是当他呼召我的时候，他把我带进了他给我预先搭的舞台。你说，哎呀，你不知道我的舞台，我的舞台可不怎么样啊。你没听明白我说的，不舒适不能说明不是神的安排。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因为神知道我们会犯错，所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说，我从一开始就预先定下了你的未来，因为我知道你，而且我知道怎么刚好能推动你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我知道怎么刚好能推动你走进命定，我知道怎么能刚好推动你去适合的教会，我知道怎么能刚好推动你让你如饥似渴去学你需要的技能，报考你应该上的学校，准备好去成就我准备让你成就的事。听好了，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如果不是我允许的，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再说一遍，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丝悲伤，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次错误，没有一次不走运，没有一次事故，你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约拿，你是一个很好的先知，我要送你去尼尼微。我不愿意去尼尼微，我要去他师。那你就去他师吧，你去他师这件事儿我也有安排。想跑你就跑吧，你跑掉这件事儿我也能用来成就我的旨意。我会让一条大鱼把你吞下，让你在海底的山脚下待上三天，再把你吐出来，好让耶稣可以指着圣经说，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在今天这个自我奋斗的社会里，你可能觉得每件事儿都得围着你转，人们很难想象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早已经在神的计划之中。神不是把演员找好了才开始搭舞台，舞台在演员到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导演拍电影的时候不一定要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拍，如果合适，导演可以先拍结局， 再掰开头，因为结局在电影开机之前就已经预先定下了。你的生命有一个充满爱的导演，你的结局不会改变，神早已经定下了你美好的结局。请大家跟我一起说，神已经为我定下了美好的结局。
神已经为我定下了美好的结局。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哈利路亚。
神已经为我定下了美好的结局。
阿门。
阿
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刚好是在神要向撒母耳揭示他的人生意义的时刻。神已经为撒母耳搭好了舞台，这个时候正要带他进入角色。撒母耳马上就要知道神预先已经知道，神预先已经定下的要在他生命中成就的旨意。神在没有我的时候已经设计了我的一生，在呼召我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我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是谁。直到这一刻，撒母耳知道的只是宗教，以利只能交给撒母耳宗教，他没办法把神带进小撒母耳的生命里，因为他自己也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神迹。撒母耳是先学会了宗教，才建立了与神的关系。我遇到过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都是这样，这是很多人认识神的一个过程。但是人不能用宗教来掩饰他跟神没有建立关系。有些牧师用律法来指教人，用世界上的一些道德观念来迷惑人，好让人注意不到他跟神没有建立关系。人会想各种办法隐藏自己缺少的东西，如果他能用这件东西来把你弄得头晕目眩，你就没办法注意到他缺少那件东西。如果他能用律法和说教折腾得你晕头转向，你就没办法发现他缺少神的祝福和能力。撒母耳就住在会幕里，会幕就是所罗门修圣殿之前神的居所，他跟神住在同一间房子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当时还没有遇到过神。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要从教会内部开始。有时候你必须去转化那些自认为已经被转化过了的人，因为虽然有些人他也去教会，但他吃到的不是真正的福音，只是安慰剂。新药临床实验的时候，医生给每一个患者发药，不过其中一部分人得到的是真的药，另外一部分得到的是安慰剂。从外表你看不出区别，但它在你的里面会起到截然不同的作用。传福音也是一样的，虽然讲的都是同一本圣经，但是有的人听到的是福音，有的人却只得到一些安慰。所以你一定要弄明白，你在教会里遇到的是神，还只是那个牧师；你得到的是神迹和祝福，还只是说教和定罪。如果你遇到的只是一个牧师，你的信仰没办法支撑你走过逆境。但如果你遇到的是神，你会坚定不移地跟着他，即使神在把你捏成陶器，你也会跟着他。即使他把你带到不那么舒服的地方，你也会跟着他。有很多朋友围绕着你，你会跟着他。他们都离开你，你还是会跟着他。所有的人都爱你，你会跟着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你，你还是跟着他。因为你灵魂的锚固定在至圣所里。我的灵魂不是锚定在友情之中，我的灵魂不是锚定在工资条上，我的灵魂不是锚定在车子上，我的灵魂不是锚定在房子上，我的灵魂是锚定在主的恩典上。只有主的恩典是最靠谱的。如果你在赞美，不要停下来，大声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要发生了。我能在空气中感受到，我能在房间中感受到，我能在环境中感受到，我感觉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阿们，这是我们日风的一个拐点。
阿们，
圣灵已经启动，要在我们中间做奇妙大事。如果前面的讲到你没听明白，别错过后面这段。 因为有一件大事要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我邀请你像我一样，愿意为神高呼，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找到你，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触摸你，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治愈你，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翻转你的生命。萨母尔是在会幕里长大，他从断奶那天就被送进了会幕，他生活在一个宗教环境里，他知道怎么搞宗教，他知道所有的宗教仪式，他知道所有的经文，他知道怎么样敬拜，他知道怎么样忏悔，他知道怎么样拍手，他知道所有的歌词，唱赞美诗的时候他都不用看屏幕。但他还没有遇到过神，神把他放在一个似乎应该充满真理的光的环境里，但那时候真理的光正在风中摇曳，他被神生在了一个我叫做摇曳的光下的启蒙时代。经文写着，小撒母耳跟着以利侍奉耶和华，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象也不多。话语稀少，异象也不多，这句话说的不只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也不只是会幕里面的情况，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这情况遍及整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社区，这就是当时人们对神的普遍感知。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教会在影响社会，还是社会在影响教会？圣经说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应该去影响社会，但是社会也在影响教会，因为教会传讲的是神的话语，话语都是一样的，都是从圣经来的，但听到话语之后，脑子里出现的图像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而脑子里的图像是最终影响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听到的讲道都是一样的，但领受到的却不一样。因为我说的话在你的脑海里形成的图像会受到你的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教会教的应该是永恒的真理，因为神是永恒的，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但是有时候教会教的东西在跟着社会时尚和文化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律法。没有认真研究过律法的人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律法是普世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十诫。但如果你打开出埃及记21章，你会看到十诫之后的第一条律法讲的是应该如何对待奴隶。现在我们还有奴隶吗？圣经是这样说，说如果奴隶服侍了你6年，到第7年你要给他自由，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自由，你要把他带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再往后读，你会看到人如果用棍子打奴仆和婢女，假如当场就打死了，他就要受刑，但如果过了1-2天才死就不用受刑。按照今天的文明标准，这律法给了主人随便殴打奴隶的权利，只要不打死就行，这简直就不人道。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个律法是一大进步，跟巴比伦苏美尔的律法比起来，以色列人对奴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即便如此，这些律法也并不是能跨越时间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标准。神赐律法给摩西的时候，正是神要把以色列从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神希望以色列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些律法其实就是神给以色列国的法律，成为了以色列立国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理想主义，不能脱离时代，只能与时俱进。比如摩西的律法规定，看到通奸的人要用石头把他们砸死。在今天的社会里，你如果执行这律法，你肯定会被抓起来判杀人罪。因为今天的人和那时候的人的观念不一样，今天的人认为贞洁远远没有生命那么重要。法律其实是社会的主流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要由代表各选区的老百姓的议员们制定。所以律法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律法的道也是跟着时代而改变的。 但神的恩典是永恒不变的，神的美善是永恒不变的，神用永恒不变的爱爱我们，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讲恩典，因为恩典才是神的道的本质。经文说，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象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不是一点光都没有，真理的光不会熄灭，只是在风中摇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生在一个灯火摇曳的环境里的最大的问题，不只是光的微弱，而是整个社会对缺少光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家里穷，但是我上了小学之后才知道家里穷，因为我跟同学说，我奶奶给了我一毛钱，让我放学之后去菜市场买肉馅回来包饺子，他们听了就笑话我，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毛钱肉馅包的饺子要给九口人吃。我当时觉得这很正常，就应该这样。其实，如果你只知道这样的生活，你不会觉得这生活不好。我小时候没有社交媒体，没有互联网，所以除了邻居，我不知道别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直到我走出我生活的环境，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以为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理所当然。如果你能让女人裹小脚，她们能看到的就只是家里那点东西。而一旦女性可以健步如飞的走路了，她会说，我要去工作，我要去读书。今天女人可以成为总裁，上市公司的老板，国际超算大会主席，甚至国家元首。所以解放女性是从解开裹脚布开始。有时候神要成就什么大事，他可能会先改变一件看起来离这十万八千里的小事。神给你的生命中的一些突破，不只是为了你，有可能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孩子的孩子。所以请跟我一起大声宣告，我的世界就要改变了，
我的世界就要改变了，
我的世界就要改变了，
改变
了，
我的
改变了，
我的改变了，
这改变大过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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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变大过我自己，
改变
大过我，
是为了我的孩子，
改变大过我自己，
改变是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我的孩子的孩子，
为了
我
的孩子，
为了我的孩子的孩子，
我的孩子，
不要让我成为社会变迁的纽带，
成为社会，
不要让我成为社会变迁的纽带，
成为社会变迁的纽带。
阿门，
阿门。
在撒母耳的时代，人们对神没有很高的预期，他们觉得神的话语本来就应该稀少，意象本来就应该不多。就像今天有些教会觉得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医治，本来就没有神迹。撒母耳生活的环境对小撒母耳没有很高的预期，但是神却要通过小撒母耳去成就很大的事儿。所以撒母耳进入会幕服事，不只是为了成为一位祭司，他要带来的是一次时代的变迁。这变迁会影响几代以色列人，远远大于撒母耳自己，但是却要在他的身上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在你身上开始什么呢？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什么呢？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在摇曳的灯光下人云亦云，凑合混日子，这一切都很难发生。神呼召你从来不是让你去从众的，神呼召你是为了让你与众不同。不要努力跟那些本来就不想带你玩的人打成一片。不管环境如何，不管现状如何，神希望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人。远离别人的闲言碎语，远离别人的议论，远离别人的贫穷。不要让人的话对你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要让他们的生活影响你的生活。在神对你的计划之中高高的挺立起来。这些话我在说给谁听？神要通过撒母耳带给世界一次变迁。我们听到变迁的时候，我们心里经常想的是下个星期下个月，但是你要知道， 神在撒母耳还没有吃第一口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次变迁。撒母耳是一位先知，他的师父以利是一个祭司，他们虽然在同一个岗位上，做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先知给人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恩膏、神的大能、神的祝福、神的医治、神迹奇事。祭司给人的是律法，是说教，是定罪，是忏悔，是仪式。先知是一个管道，他让神通过他成就大事。祭司是一只木桶，他把人限制在他自己的能力所及的空间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分清楚，牧养你的是神的管道，还是人的局限。撒母耳在世界摇曳的光中，他的老师以利也到了风烛残年。经上说，以利双眼昏花，像烛光一样在风中摇曳。他没有完全熄灭，但是他已经不比从前了。他不是完全看不见，但是他的眼睛昏花。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他耳朵也不太好使，他听不到神说话，他只能听到撒母耳说话。以利并不是天生眼花，所以圣经的原文说，以利的眼睛变得昏花。他一开始是 2.0 2.0 的视力，只是慢慢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他不是一直都听不到神的声音，他不是一直都没有神迹和启示，只是在这个位子上坐的久了，慢慢的远离了神的恩典。我下面要说的不是针对所有人，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不是每一个姥姥都适合带孩子。年轻的时候对女儿他会说，你再把这样的东西带回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对外孙子他说，哎呦，我的宝贝真聪明，连这都知道带回家。他开始接受他过去不能接受的行为，他开始鼓励过去他讨厌的事情。姥姥最多只影响一个人，但是大祭司会影响整个社会。整个以色列都因为一个人做大祭司做得太久了而困顿。我们为什么舍不得我们的位子？因为我们让位子定义我们。我曾经觉得，如果他们不管我叫 CEO， 我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他们不管我叫牧师，我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他们不管我叫执行董事，我就什么都不是。我们有时候让职称吞噬掉我们真正的身份。职称不造就人，是人造就了职称。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紧紧抓住已经过了季节的东西，拼命想去做过去的那个自己，而不是释放自己去享受生命中每一个崭新的季节。所以当时通过以利，以色列人跟神有一个断断续续的连接，信号很微弱，在风中摇曳，而整个社会都受到了影响。以利的孩子们横行霸道，欺压良善，贪污神的祭物，以利看不见也听不见。社会上人欲横流，人们崇拜偶像。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神却做了他最了不起的工作。如果我是神，我最好别往下说了，我已经绕到歧路上去了。不过假如我是神，我会用优质的环境去培养优秀的人。但是因为神的专长就是在软弱中创造完美，神会给你一个灯火摇曳的环境，一个双眼昏花的师父却在你里面培养出能改变整个世界的东西了。不过也让我为以利说两句话。你可能觉得以利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他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明白。一旦你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明白，你就不再受欢迎。所以千万不要对人的掌声上瘾，因为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情况会发生改变。他们说他们爱你，其实是爱你产出的东西。当你不再能产出你以前能产出的，你会惊讶他们的关注会多么快的离开你。不过有意思的是，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能听见神的呼唤，但是他不理解这呼唤的含义。这就是年轻人的通病，他们能感知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不一定明白这些东西。 有些年轻人看到长辈做一件事，他马上说我也可以做。你看到了，但是你并不知道在你看到的背后发生的一切。你看到的是眼前发生的事情，你没有看到在这之前积累下来的经验，打磨出来的技术和漫长的准备。你看到一个 CEO， 他除了开会做报告也做不了什么。你看不到公司策略是怎么产生的，你看不到团队是怎么搭建起来，你看不到公司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你看不到商场上的竞争，看不到预算，看不到账单，看不到要交的税，看不到要上的保险，看不到必须遵守的所有的法规政策和文件。你不明白背后的一切，你只看到西装革履，看到开会做报告，你觉得你也行，但真的行吗？你只看到了风和日丽的一面，下雨的时候你没来，你还没有肩负起责任，但是你已经有了天赋。天赋很重要，但光靠天赋你不一定能走完最后一公里。所以不要把以利赶走只是因为他眼睛昏花耳朵听不见。他变得软弱了，他接受了过去不能接受的行为，他累了，他老了，他只想得过且过。但也不要小瞧他，他听不明白，可是他心里明白。萨默尔能听见，但是他不明白；以利明白，但是他听不见。神把人带进你的生命，因为他跟你互补，有时候你需要他们。不要执着于你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而忘记了你其实还需要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我觉得我可以服侍弟兄姐妹给你们带到，但很多时候我知道玛利亚比我做得更好。不过这不能说明我没有价值。以利已经变老了，而萨母尔就要听到那个会改变他一生的呼召了。这呼召会改变历史，会改变人与神的关系，会改变整个国家，会改变整个已知的世界。这一切都要通过一个小孩子去成就，而这个小孩子甚至根本还不认识神，神预先就知道他，神预先就拣选了他，但是他全然不知，直到被呼召的这一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好奇你还不知道的那部分自己。我在做上市公司 CEO 的时候，也不知道今天的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像今天这样去讲道，没有想过神会通过我的讲道去帮助那么多的人。假如我当时就知道这些，我会做非常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不知道，这变化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在了我身上。神在那个时候没有给我一份节目预告，告诉我每一幕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他给了，我肯定会改变我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做的事。我好奇，在你还不知道的那部分生命里，等着你的是什么？你今天会不会在这里跟神邂逅？你今天会不会听到什么话语，解释了你过去的经历，触动了你童年的回忆，深入到你的灵魂深处，让你真的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然后你会说，我曾经以为不好的其实对我是好的，我曾经以为是遭遇的其实是机遇，我曾经以为是灾难的其实是保护，我曾经以为是埋葬的其实是种植。我小时候家里买不起肉吃不是坏事，我后来经历职场的攻击不是坏事，这让我不那么骄傲，让我不那么自以为是，让我能够理解各种处境的人，让我能够跟各种处境的人产生共鸣，让我能把神的话语送到各种处境的人的心里。这些事儿让我变得更坚强，变得充满力量，让我不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让我不再那么在意媒体上怎么说我。这些事儿让我明白恩典如何运行，信心该如何运行，让我懂得在风浪里也可以盼望神最美好的心意。我小时候被某些同学看不起不是坏事，让我没有跟虚荣的人混在一起。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玩具不是坏事， 让我学会了自己创造游戏。一根棍子，一个烟盒，一把小刀，一根冰糕棍儿，都可以玩上一整天。这给了我创造力，给了我想象力，给了我力量，让我能看到本来还没有的东西。你曾经以为是不好的，有一天你会说，这是有益的。因为当神的呼召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神迹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生命里，你会知道这一切都有意义，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最近两三年的生活对我们属灵的成长相当于20年30年，神在为我们加速，把我们高举，我们都改变了很多。刚认识玛利亚的时候，她双手不沾阳春水，我完全不能想象玛利亚能像现在这样做一手的好菜，不但好吃而且有看相。在过节或者纪念日的时候，他会在桌子中间摆上蜡烛或者鲜花，这在英文里面叫做 centerpiece， 中心装饰。 centerpiece 从来不是你要吃掉的东西，但是它奠定了整个晚餐的氛围。对我来说，这段经文里的中心装饰不是哈拿，不是以利，甚至也不是撒母耳，奠定了这段经文的氛围的是作者似乎随手写下的一句，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在神的灯就快要熄灭的时候，神呼召了撒母耳，在摇曳的灯光下。有人说，主啊，我太小了。有人说，主啊，我太老了。有人说，主啊，我还没准备好。主啊，臣妾办不到啊。神说，我要呼召的就是你，即使是在摇曳的灯光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会幕里约柜旁的灯火是不能熄灭，而天灯油不让灯熄灭，正是撒母耳的责任。但是每晚总有灯油快要烧尽的时候，而即使是撒母耳也有睡着的时候。作者用灯火的状态来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时间，就在神的灯快要熄灭的时候，就在神的灯被压抑的时候，就在社会在压制神的灯火的时候，就在灯火开始摇曳的时候，神呼召了撒母耳。神让我来告诉你，你周围的世界也许也在摇曳。神会使用一些伟大的男人，了不起的女人，但是此刻他们也灯火飘摇。你不能指望别人来拯救你，你只能指望神来带领你。如果你不成为神呼召你成为的人，未来会看起来暗淡无光。在这起伏不定的世界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在有限的视野中，神在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还在睡梦中，他是一个年轻人，正躺在舒适的地方。撒母耳正在舒舒服服的睡觉，而呼召是对舒适的一种打扰。神说，撒母耳。撒母耳能够听见这呼召，他站了起来，跑向以利，因为撒母耳以为是他的师父在叫他，而以利却什么都没听到。以利说，我没有叫你。撒母耳又回去睡觉。这一切都发生在摇曳的光中。撒母耳回到了自己的舒适里，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神又说，撒母耳。撒母耳又爬起来，跑到以利那里问，是你叫我吗？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觉吧。好吧，我在寻找我自己的舒适，我在用我自己的方法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在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这样挺舒服。我说我想说的话，去我想去的地方，我很舒服，我是新生代，我追求我自己的理想，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原则，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要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我活得很自在，我活得很惬意，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想躺平就躺平，我在过我舒服的日子。但是你自己舒服的日子正在杀死你的未来，所以神又呼唤，撒母耳， 你嫁我了吗？这时候以利开始意识到，他不再能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他回忆起他年轻的时候，他回忆起他也曾经被神呼召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历史在交棒的过程了吗？这就是世代交接的过程。以利先是拒绝撒母耳，撒母耳先是沉浸在自己的舒适里，但是神不断的呼唤撒母耳，以利终于意识到了这是神的呼召。他告诉撒母耳，你回去睡觉吧，不过这一次如果你再听到呼召，你要说，神啊，请吩咐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你的仆人静听。所以当这一次撒母耳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是带着以利送给他的装备回去的。老的一代有东西要留给你，他们被主留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是为了传授你一些经验。如果撒母耳没有遵从以利的教导，圣经所写的历史就不可能发生。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赢得了征战，王国被征服，国王被高抹，撒母耳呼召了大卫，高了大卫为王，从大卫传下了耶稣的血脉，又通过耶稣的宝血传下了神的新约，通过新约成长出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这一切都在等着撒母耳听从以利的教导，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回答。而神就在摇曳的光中拉开了这一切的序幕。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来告诉你，不要等着灯光停止摇曳，不要等着你所渴望的稳定，不要等着去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不要等着世界的经济条件都好转，不要等着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所有环境都准备好了。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今天神要带你出发的地方，也许只有摇曳的灯光。在领受这次讲道的时候，我对神说，讲到这里我要呼唤40岁以下的人，因为这信息是给年轻一代的。但是神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你不能用年龄去决定是不是年轻，因为我有一些大器晚成的孩子，他们正要走进属于他们的季节，他们正要走进他们生命的第二春，他们马上就会听到我的声音。所以不要用年龄去定义年轻，要用机会去定义年轻。我希望你为所有马上就要获得机会的人祷告，他们现在可能是在摇曳的光中，一切似乎都摇摆不定，但是他们正要听到我对他们生命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站在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我有一些信息要告诉你。如果你面对生命的重大抉择，如果你在犹豫你是否有面对挑战的勇气，如果你有些看不清，如果一切都似乎摇曳不定，如果你还在你的舒适和你的呼召之间摇摆，有时候你在你的呼召里，有时候你在你的舒适里，我有句话要带给你，你在舒适和呼召之间摇摆的时间要过去了，这就是你生命中一个更新的时刻，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新的旨意，新的呼召，新的荣耀。
阿门。
哈利路亚。舞台已经搭建好了，宴席已经安排好，神说在你摇曳的年代里，在摇曳的教会里，在摇曳的不安全感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呼召你。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到了吗？当神呼唤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我们应该回答什么？请跟我一起说，主啊，请说。
主啊，请说。
主啊，请说。
你的孩子在静听。
主啊，请说。
你的孩子静听。
主啊，请说。
你的孩
主啊，
主啊，我听到了，
听着，我听着，
对，
我
听到了，
主啊，我听到了，主啊，我听到了，
主啊，我听着，我听到了，
主啊，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
神就在你的身旁，神的荣耀就在你的身旁。你要打开你的心，你要伸起你的双手。
阿门。
我希望每次讲到结束的时候，我都能让你们伸起双手，让你们打开心扉。但这一次，我想让你做更多。我想让你打开你的思想，打开你的想象，你眼睛看到的不是属灵世界真正在发生的，神要通过你做的大于你瞄准的目标。你也许已经是社会精英了，但是神要成就的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大。给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走出你的舒适区？你愿不愿意接受一点不确定性？你是不是明白你正站在你余下的生命的拐点，你不能改变你的历史，但是你能走进你的命定。你没有时间再去为昨天哭泣，因为神给了你今天，好让你去改变你的明天。从睡梦中醒过来吧，神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愿意醒过来，如果你愿意不再游戏人生，愿意醒过来，神会让你惊奇。不要因为你有点胆怯而错过这个瞬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担心害怕，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担心害怕的我吗？不要错过这个瞬间，只是因为你有点不确定。信心总是从不确定中成长起来的。我完全相信，在听到我声音的人中，有些人会挪开大山，有些人会征服世界，有些人会走进权力的中心，有些人会得到财务上巨大的成功。我相信你们中有些人会做了不起的事情。
阿门，
阿门。但是让我也来告诉其他的人，你不需要了不起才能伟大。我再说一遍，你不需要做看起来高大上的事情才能被神做伟大的工作。你们中有些人会带出改变世界的孩子，有些人会触动那个改变世界的灵魂，而仇敌的目的就是想让你觉得你做的无足轻重。仇敌想让你以为只要你没有上新闻，只要你没有上热搜，你就无足轻重。但是名气不决定是不是伟大，媒体不能定义伟大，不是所有出名的人都伟大，也不是所有伟大的人都出名。你不一定要追求聚光灯。我认识聚光灯下的人，我知道有人在聚光灯下小肚鸡肠，有人在聚光灯下鬼鬼祟祟，有人在聚光灯下自杀，有人在聚光灯下瑟瑟发抖，有人在聚光灯下惶惶不可终日。不要追求聚光灯，因为你的成就不一定是在聚光灯下，你的成就很有可能是在摇曳的光中。让我来为你做结束祷告。天父，主耶稣圣灵，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摇曳的世界，摇曳的光，但是即使是在摇曳的光中，仍然孕育着希望。
阿们。
因为你是伟大的神，你不因为世界的光而改变，你的祝福不因为世界的光而受限制，因为你是一个给人盼望的主，你是一个不会让人失望的主。不管环境怎样，不管光线怎样，你会把真理照进我们的心里，把祝福照进我们的生命。在摇曳的光里，你孕育美好的明天。当改变到来的时候，也许只是一瞬间，也许只是一念之间，翻转就会到来，恩典就会涌来。所以让我们不要灰心，要满怀盼望的等待，在摇曳的光中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